直到20年，他们都说我是一个不喜欢乘胜追击的人，而我更喜欢自述为洪流里的水草，看上去摇摇摆摆，其实默默扎根。2015年，儿子图一乐出生，从那一刻起，我便带着他一起走进我那片精神乐土。从城市间的废水人群走向自然，从颁奖里厚厚的红毯走向山巅，我们一起体验地球大家园赐予我们最美妙的瞬间。我就是演员涂松岩。
可能每个人的精神家园不一样啊，就像我的精神家园就是户外运动，是大海，是山峰，是草原沙漠，只要我身处其中，我看着星空，我就会感觉很踏实很自在。说实话，小时候我挺惨的，我从出生一直到工作得有20年，20多年都没出过东城区。你小的时候越禁锢越封闭，你长大了你越想走出去。我父亲是学造船，他是真正的是跑过船的。
我生煮饭看是个拉梅拉姐，
我小时候也听他讲过很多关于在船上的事情，所以就给我打下了一个小的烙印，就说啊，将来你要到大海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精神世界。但在大海当中，你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你不知道该怎么走。而且我是习惯于隔一段时间就抽离出来，自己跳出来看一看自己现在的位置状态，是不是迷失了，是不是被所谓的很多庞杂的东西所侵蚀，破坏了我原来最初的一种目标和方向性，然后及时调整。马上就要开启自己人生第一个高海拔的穿越，我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定义当中能找到所谓的精神家园。
我差不多15年的时间是非常安静，我大多喜欢把时间留出来自己休息，或者看书，或者去爬山，真的是就是闲云野鹤那种，就出门就能看到真正的河水、阳光和野生动物那种。我觉得这一个走在路上攀登顶峰的这些人的话，他们内心最终会把所有的过程浓缩成一个记忆。我觉得登山终身难忘，它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又很苦，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是给你带来便利享受或者说是快速满足的那个。你通过你的节奏如果坚持完成下来，你会发现世界是另外的一个定义。
现在大家都叫我烙饼，我是从北京通州然后一直往南走，走到这儿走了9个月，到了这里我去了冰石酒吧，认识了老唐，我就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他坚定了我一个想法，这样的人确实有活着的，不仅仅在书里边。其实我现在不管去哪儿，我都会有家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生活，在踏踏实实的活着。我觉得一个人在路上的话，他既有寻找，也有逃避， 就我是这两个方面。还好的就是我认为我逃避的那些问题到最后不是问题，然后我寻找的答案现在也找到了，所以这对我而言的话就是像家一样踏实，我的内心才会有一种归属感啊。
我叫小爱，来自于浙江金华，一个南方姑娘，但是性格特别不南方。对我来说，其实户外它是一种心灵和自己不断的去对话的一个旅程。
我们现在在去羊湖内湖的路上，
我在下朱林寺，后面就是雅鲁藏布江，
我在多情措，
在我的背后就是库拉岗日。
那种环境之下，你只能够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反省，去思考，去成长，我不断的去跟自己去交流，我要让自己跟自己去和解，这个是我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跟杨丽萍以前她在网上说的一种说法，她说她是生命的旁观者，我觉得我跟她相反，我是生命的体验者。
我叫孙乃成，来自北京，很多人也叫我悟空。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我不是想证明什么，其实我是想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因为我的身体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的腿受过伤，无论在徒步还是爬山上，比很多人需要付出的更多更艰难。所以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给自己机会，要去尝试，你不努力，甚至你不尝试，怎么知道你如此优秀呢？
哪位是老唐？
是我，
你好，
欢迎来到。
你好，我涂公园，提前联系过那个，说明天徒步的。
OK， 来坐在这儿，我们在烤火。
冷不冷？哎呦，真有感觉。
找一个小地方待着吧，然后烤火。
哎呦，正好。
来喝一个酒。
哎呀，谢了，
接
太爽了，太爽了。
自我介绍一下吧，涂公园，你们可叫图图，
对，老
这样好记点啊。45。
看不出来，
就心理年龄比较小那种，就有一颗爱玩的心。就在没要孩子之前，我是属于就是天南海北的，就是
到处去
玩
的。
对，但要了孩子呢，就是可能稍微收敛一点，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就是不改变这种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吧。
对，
这种东西，
来，过来，
你好，宝贝儿。
对，他叫凯撒，他明天也要参加
啊，跟我们一块儿队友啊。
哎呦，
这么亲近的
队友
啊，凯撒，哎呦，
他在这儿捡到的凯撒，然后一起又走到了拉萨，
真的
挺牛的。
那这名字起的可以，
我觉得你找到了心灵的那个归属。
就是这个说法有点高端啊，我觉得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就不想再
对了，
对对，就想自由一点，散漫一点，然后去生活。
就也许有一天你也会离开这儿，但是至少现在你的心里是踏实的，是想在这里去。
对对对，
对吧？
是的，是的，对。
这就够了。
我觉得人生的有趣性就在于明天的未知性。
对，
人都会对未知产生恐惧，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但是对我们玩户外来说，可能是未知才是一种吸引力，可能对城市也来说就不是了。
是，去探索未知。
我觉得我到现在有点不太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要生活在压力这么大的城市，又不敢又不舍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是挺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待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在11的时候人那么多的时候，在路上堵那么久才出来玩，因为他如果一旦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十几年建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重新
被颠覆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我就要走出去，我要不管是去海里还是山里还是什么，就你走出去，你心里头 安定了，你有了那种愉悦感了，其实你不管在哪儿，这就是你的家呀。
对，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找到这种踏实的感觉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去找。
其实户外我觉得本身的概念就是到一个地方获取你真实的记忆，在整个一起朝一个目标走的一个过程，可以最后人和人
是
心和心可以共同来交流，这个是最牛的。
是明天那个安排安排，
就整个行程的话，我觉得小熊肯定安排的都非常好。
领队了是吧？
是。
您这次不跟一块去吗？
哦，对，我正要说这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安排了一帮特别老的朋友，他们专门来找我，特别难得。
只能下次了，下次我们
再来。对，
一定要跟您一块儿走一趟。
这条线可以，
是吧？
是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
明天咱们要走多长时间？
明天我们大概就是11公里，然后它里面，大概6公里是有栈道。剩下了5公里左右它是那个马道土路，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就明天的行程。
高度差有多少？明天
我们这里是3200，然后坐车上去大概3100，3300开始走到营地是3700左右。
还行，哎呀，我心里也疼。没问题，没问题。
松了一口气。
对，松了一口气。
那要不然你们好好休息。
好 ，OK。
后面还有3天4天的样子，还要每天还要聊着，然后
一定
一路进山。最后你回想起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太美好了。那一刻我是真的。还有朋友们，
太好了，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谢谢。
我这很不像话，我作为东道主就是，
哎呀，
小喝一口。
现在我们就在幺妹的脚下，
就在幺妹的脚下。
对，
但四姑娘是最难的哈。
对，它是属于徒步型雪山。
对，
属于那种。它不是攀登型雪山。
入门级雪山。
对。那幺妹的话就是中国属于顶级了。
这种行走的状态能让你非常切身的去感受自己在大自然当中的一种位置，你跟它的交流，你看到的每一朵花
在这个季节下颜色分布非常好看，所以走得还挺轻松。
因为我的这个身体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的腿受过伤，所以无论在徒步还是爬山上肯定会受到限制，甚至说比很多人需要付出的更多更艰难。
商量一下是这样，我们确实怕时间有点稍微有点赶，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现在队伍就分成两波，就小爱、涂老师还有烙饼，你们三个走前面，然后因为到营地之后我们还要扎帐篷，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挺多的，然后我跟孙老师我们慢慢的在后面慢慢就跟上来。
好，
没问题。
那就先辛苦你们了，
听组织安排啊，怎么走都行。
好嘞，加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好，
待会儿见，待会儿见。好嘞，
慢慢走。
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可能你身处其中，好像人类能改变很多所谓的科技的发展，其实都是次要的。真正你把它放在大自然当中，你就是一粒沙子，你就是一滴水，你就是一根草，你就是一粒灰尘。嗯，我觉得要有敬畏。
楚哥，
快点！
加油！加油！
最后
失误，进了这个门槛之后，这里
都是你的家。
对，
不能踩门槛，要迈过去。
来，
悟空还没来啊？
对，
那个谁一直陪着他呢吧？小熊一直陪着他呢吧？
对，孙大哥现在。就可能他
是有高反的，没说
到我。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高反的，他是腿吧
不
方便。对，我看他走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相对更平的地方，他才能着力，可能。
所以他能走到这儿的话。
小熊。
对，让涂哥联系一下。
对，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到达营地了，我们就想问一下那个孙老师怎么样现在？
没问题，没问题，正在走。
哦耶！就要听到你的声音，悟空，干脆你一个筋斗云翻过来都，加油加油！
我们在营地，
我们在家等你，
我们做好了美食等你。
对，咱们可以到先扎营吧，
对
对吧？
可以先进入营地，
我们进去扎营吧，
扎营吧，对，
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难走的路，但是刚才。当我看到那片雪山的时候，我就有了力量，再难我也登上去。哎，我想证明自己，我
烙饼，帮一帮忙啊！
我来了，
我实在是呼哧带喘的，
宋大哥应该到门口了吧？
是吗？
是是
是，宋老师吗？
是是是，
孙老师加油！
悟空，悟空到这边来！
哎呀，太不容易了，悟空老师。
牛，
大师兄你来了，
专门给你搭好了，等你来做饭。
我看到你们，我调皮，感觉多少
九里生风啊！
对，
哇，太棒了，耶！太棒了，
把帽子戴上，帽子戴上，不要着凉了。
哎，还好还好，就快到那块有一点绝望，就是那个。
有一个有一个，
就快到这块，
快到这块，
一旦上来就能看见这块了。
柳暗花明，
刚才有一段，就那段，我确实有点绝望。
对，
但是我刚才我回头我看到那个
杨妹是吧？
雪山的时候，然后这个我说我可以，因为沙漠我走嘛。我说这个我既然来了，我要走。我说有一天我跟女儿说的时候，我觉得话不可以。
对对
啊，真的
哇，这个还挺感人的。我为什么突然觉得？
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其实那就是一种力量。
是，
对，
不容易不容易，这是。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
好，我们去营地去休息，把衣服穿上去，别冻着了。
因为他腿有些问题吧，离得我们稍微远一些，我们一直盼着他过来，然后他一步一步，哎呀，他说的那份坚持，他说他要回去跟回去跟他闺女说说，你爸我做到了。我当时我觉得，哎呀，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儿，真的。可能我们在自己的那所谓的生活圈子当中，都把自己禁锢的太严实了，保护的太好了，貌似很强大。那你看看身边的这些人，比你强大的多了去了。
哎，其实今天这条线路，相比于我之前户外徒步来说，其实这条线路应该是我走过最简单最简单的一条线路。对，其实每一次出来徒步的时候，我都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徒步，我觉得就是一场心灵和自己对话的一段旅程。
我从进山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山后边的事情，就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只注重我在山里的这段行程。然后这几天我应该去珍惜它，因为我知道它会结束，然后这段时光它会成为回忆。
我记得咱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走的时候你说嘛，很多城市人，他都忘了自己呼吸的，
对，
感觉，
对，
注重当下的呼吸。
其实真的，我们走在这个野外，你每一口呼吸，你都要尊重它，
纯粹的，
很纯粹。你要有自己的节奏，你要让它跟身体有一个特别好的运转，才能够支撑你往下走。至少是我是这样啊。第二点让我特别有触动的，就是迎接悟空咱们 在这块儿、哦、真的
对
哎呀，他提到他女儿嘛，说在我女儿面前我一定我做到了，
嗯，
我一下子想到就我的孩子，因为我这段我也特累，所以脑子里没有想过多的东西，
嗯，
但他一提到这个东西，我我特别有共鸣，真的是有共鸣，就是家嘛，
对，
孩子，你做的很多事情看似是为了自己，其实都是为这个家，真的是为这个家。我少说两句，多谢谢谢谢谢谢小安，必须，哎呀，太好了，吃上焦焦的土豆了。
其实，生活就是要享受当下。
是。
人生除了生死，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大事儿。只是我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我去年有抑郁症很严重，我有抑郁症，我现在还在吃药。
然后看不出来啊，这么一个外向的姑娘，
抑郁症一般都看不出来。
然后我去年就我觉得我想去登诺山，因为登诺山是我27岁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要送给自己当做30岁的礼物。
嗯，
诺山对我来说有点遥不可攀的感觉，
嗯，
但是我在30岁的时候我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你现在能够这样跟我们说出来有抑郁症，其实你就走出来了。
对，
就是
我去年是重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重度强迫症，我状态非常糟糕，
严重
的，我就根本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交流，我躲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对抑郁症的这种敏感度可能会比其他人要高，因为我父母都是抑郁症，我爸爸重度抑郁症25年，包括他自杀过，我在医院 ICU 陪了他半年。我妈妈也是，就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其实一个是我性格自己的本身的原因比较多愁善感，第二个就是可能原生家庭带来的一定的，因为抑郁症它有一定的遗传性，然后还有家庭氛围的原因，就我家就是那种我父母就天天吵架，然后只要一回家你就能感到那种空气都凝固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
家庭就感觉哈那种氛围确实回去，
对对
对，
就是得不到爱的那种感觉，家不一定是让我觉得一个很温暖的港湾，但是我有时候会在外面找到同样的归属感。
这里就是雪山脚下的家。
对，所以我觉得户外真的是很，就是特别鼓励，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接受，说这件事情能够参与进来。哎、
我真是，就是他不说，我就完全想不到，就一年前他会是一个那种重度的抑郁症的，真想不到。
一直到今年我才慢慢的从去年攀登的那种力量当中去得到一些正能量的反馈，我慢慢的去觉察到生命的向上的那种蓬勃的那种很热爱的感觉，我想要的还是说我去追求生命的一种宽度，这种宽度并不是孩子和家庭能够带给我的，我还是希望我是能够主动的去寻找这种生命的意义。
其实你要真正剖析起来，其实没有一个原生家庭是完美的，就包括我自己。当我现在有了自己孩子的时候，当我现在我的工作我的能力能够让我选择的时候，我宁可选择多花时间去陪孩子。我觉得相对放弃一些更虚幻的一些追求，多把我的这个时间陪伴他成长，哪怕我失去很好的工作的机会，把你真正对家对孩子的这种陪伴和给予，你去尽可能的去放大，我觉得这才是不留遗憾的事情。
你哪来的苹果啊，小爱？看来你总能找到这种好吃的。
你得说说我。
嗯，跟你悟空起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悟空老孙在哪儿？悟空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
不多。哎，怎么没吃早点去？
我这个起来晚了一点，昨天晚
上。是吗？
对。我就。
等于是大腿也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他是因为是膝盖这儿嘛，
啊，
被你发现了。
嗯，
我穿长裤，我是想对给大家带来这个负担。
不，紧着你，真的，你怎么方便、你怎么来，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那既然被你发现了，我今天我就露出来，
是吧？
啊，好好，
对，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进去。
哦，应该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没有，我就晚上有空，我真的跟你聊聊，因为我老爸也是，看到一条腿的假肢，我就愣了。是不是那天他说脚不太舒服，可我就想可能崴了，就没在意，没想到他是一个这么高位的一个截肢。
但我觉得他能够以这种状态上来，真的相当不错。
刚才我们刚发现，
怎么了？
你轰他那个腿呀，
轰他他就截肢了，
截的，
截掉了。我一直以为是，只是脚有些问题。刚才我给他送苹果的时候一看，
哦，真的，那对他来说太难了，这个路。
明天早上那种什么，往上爬，
牙
口、是种什么攀爬状态？
就是牙口就相当于爬这种，就爬这种大坡，那对他来说会很困难，因为他一条腿发不上力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全身的力气去控制他的身体的一个方向。
那我问烙饼说，咱也没法帮，是到时候真的
对、
是吧？没法帮这个。
嗯，
而且我觉得在他的心里边的话呢，也不愿意我们去
帮他，
对，
真的是去上山，
对
吧？
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情况是不愿意被同情的。
对，
他们就在精神上给他支持。
是的，
真的好，真的好。好吧，收拾收拾吧，差不多了。
对，
新的一天开始了，
来吧。
宋老师还好不？
没问题，没问题。比你们慢了一点。
哎，
萨尔白龙马，
继续出发。
今天是从海拔3600到3900了，更高了，就都是这种马道啊、沼泽呀、沙路啊、独木桥啊，所以其实真正的才开始了一种穿越的感觉。烙饼跟我一块走，他说：“哎，你听你自己的呼吸。”他说：“你尽量控制，你尽量调整它，让它平稳。”你可能在大城市生活长的人，你根本不会关注自己的呼吸，但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得去关注它，随时调整它，你才能够继续向更难的方向出发。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你很容易你被卷进一个大机器，你就迷失了。名啊、利啊、追求的东西啊，看似重要，但其实它有呼吸重要吗？我觉得要随时调整，就你要跳出来，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明天据说啊，就要顺着这儿爬到那儿，那上面有几个小柱子，那儿那才是1/3。天哪，
对，接下来路肯定是最困难的一段，
明天最后一天，但是也是最难的一天。
对，
就体验一把，挑战一把自己，我觉得挺值得的。
哎，以前有过就是这个残疾人登山的这个记录有吧？
有，就是攀登者里面，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这个电影啊？里面那个胡歌演的那个原型，叫夏伯渝，在北京，他
就是
登珠峰的。对，他之前是因为登珠峰没的腿，但是他还是在珠峰上面又找回到了，就是那种。
他是一条两条？
两条。
两条都没了。
对。
腿部的。
因为我父亲是肌肉瘤。在膝盖这儿，去年嘛，然后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大夫给的这种建议是截肢，就从这儿截肢。但是老爷子，就是他们老辈人可能觉得， 不能接受这个
身体
对
身体缺少一部分，但是我宁可。
我父亲去年走的，因为腿部的肿瘤，当时医生建议的是要截肢，这老爸完全接受不了。我说老爸，那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如何生活生存的一个权利，我们尊重您的任何选择，用您希望的方式去治疗。最后老爸第二天答复我说不接，保守治疗。很快老爸就走了，他走的那天我还在演话剧，是一个轻喜剧，让我就是说尽可能的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忘掉这个事实，把这场演出撑了下来。就真正当那个大幕哇，我最后我们那个是一个这个半透明的幕，哇，慢慢下来下来下来，从我的眼睛这块真正滑下来的时候，我人整个崩溃了，我一下就瘫在后面的那个台上面，然后所有的演员都抱过来了，一群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是怎么挺下来的，就像我也不知道明天这个牙口我能不能翻过去一样，就我不知道怎么挺，但我挺过来了。老爸选择了离开，全心全影的离开，这是他的选择。那么悟空选择了截肢，重新开始生活。我觉得都是他们想要的选择，心里的选择，都是对的。
孙大哥，
孙老师，我们等你吃饭。
厉害厉害，
孙老师加油，最后几步啦。我们要不要去接一下他？
他肯定不希望他
被特殊待遇，
对
照顾是吧？
对啊，咱们就在这等着呢。
火锅在等着你。
午餐肉，五花肉。
对。
土豆、洋葱，还有辣白菜，
还有生吃大蒜，
还有你喜欢的大蒜。慢点慢点，
我们等你吃饭
行吗？
太牛了太牛了，真的太牛了，
欢迎归位，
太感动了。
哇，来，哇哇，来吧。这个你俩这个
火锅小三，
走，
加油加油。
来来来，
可以的，
哇，胜利会师，
胜利会师，
辛苦了辛苦了，
孙老师今天太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哇，在营地能喝，在营地能喝上一颗热乎的，就是太幸福了。
哇，那好爽。
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们等你的时候聊，你做了这样的选择，一定是有极大勇气才可以这样的。
就是我因为这个腿到现在应该快五年时间了吧，是15年底
出了意外。
对，这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婚礼司仪嘛。对，就是我去到辽宁鞍山给一个朋友主持婚礼，在回北京的途中就是给汽车洗车，然后就是那种1分钟快速洗车。但是我看他洗完之后呢，就是他光抹两下那个机盖子还有玻璃，我想车身肯定会就没洗干净吧。对，下来之后我看确实后面有对没洗干净，我就跟他说他没理会我，我说那你把毛巾拿给我，我就站在那儿就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就掉到那洗车的滑道里。其实当时我受伤的时候是小腿，是胫骨，当时就挤断了。
哎呀，
后来那个医生说小伙子你这个脚可能保不住了。然后当时医生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医生说小伙子你还年轻，以后你可以装上假肢，你还可以像正常一样行走。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还有假肢这样一个东西。后来其实当时我做这个决定我很冷静，我也很平静，因为其实真正带给我痛苦的不是截掉那一刻，是截掉之前那7天，那个对我是精神的打击还有身体的煎熬，就心理压力特别大。所以后来真正后来给我很大触动的是截肢之后。
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社区、到街道、到学校里面去多宣传这种安全教育的知识，让这样的人间悲剧更少一点。
15公里，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没想到你走回到这个营地。后来我们就说，不管你明天做任何选择，我们都一定会尊重，而且一定会就是从内心里去给你支持。真的是你能到这儿，这个才重要，这个过程这个才重要。真的，
就我们这个行程一般前两天属于适应，然后相对来说它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悟空他觉得特别的耗体能或者是特别的艰辛的话，我个人觉得哈，悟空老师可以选择不去挑战这个垭口。
我觉得给悟空一个考虑的一个时间吧，对吧？
我觉得你慢慢想一想，
想一想，
看看评估一下安全的情况，来评估一下。
对，其实悟空，你那天第一天来跟我说过，就你来是为了给女儿嘛，证明你能做到什么的。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来就已经证明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寻找一个自我的心灵家园的时候，尤其像咱们都有宝宝的情况下，就是还要考虑我们还有一个真实的家庭。这个真实的家庭也是非常温暖的存在。对，有些可能不必要的危险咱们就可以选择放弃。因为我也有家，我有推乐，我也会考虑这个可行性。这个一定是咱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侧面。
对，
是吧？
是的，
我觉得还是要等到明天早上2点咱们出发之前，我看自己的状态，对，我才会做个比较理性的决定。真是这样，我觉得这真无所谓。我到不到达山顶我觉得无所谓。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你所思考的，你所获得的，真的你只要尽力了，你只要去在你的精神上有了变化就 OK 了。那个
终点不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两种山，可能面前这座山是一座山，我们心里面有一座山，但是可能面前这座山我们爬不过去，但我们心里面那座山爬过去，那也是一种形式，那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
你心里那个山远比这个高得多。
对，
真是这样。
是的，
真是这样。
对，
我们不能光为自己着想，
对，
还要考虑更多人。
是啊，
嗯，我可能会带着遗憾下山。
不是不是，没有遗憾，这只是一小步。
对
对
对，
就你个人的一小步而已。
但是我觉得有机会，我把身体再锻炼，我还会再来的。我要把这个遗憾，是吧？我希望还能有机会跟你们同
行。刚才我们说了吗？
对，刚才我们不都说了吗？这仅仅是开始，
仅仅是开始。
对，
谢谢我们临时这个家，每一个家人给我的这样特别中肯，特别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意见和建议。
我希望图图、
小爱还有烙饼，你们明天
平安的、顺利的
登顶，我们在山下会合，好不好？我们好，我们一起加油
啊！只是开始，
只是开始，
好吧？
好，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你身处其中，你就是一粒沙子，一滴水，一根草，一粒灰尘。
但是真正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坚持和一种自我的挑战。
好了 ，OK， 回来啊，太好了。
它是不断的在被不同的人呐、事啊所丰富。那这种所谓的强大，不是说外在的，而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稳固，一种扎实。一种能够对未来的一种事物明确的一种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辈子的事情。就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有这么一个出口，能够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精神支撑点不断的完善，这个是能让我心里很踏实的一个地方。